我们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。
阿门。
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。哦，纵然我们软弱，你更是我们拯救我们的神。
阿门。
哦，你乐意与我们同在。
阿门。
你乐意与我们同行。主，你乐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在我们的外面。
阿门。
哦，主啊，你乐意看顾我们，你乐意保守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你乐意引领我们走那永生的道路。哦，你乐意说怎么创造我们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你的里面，回到你的面前。哦，我们跟你，你跟我们，我们是永远不会分开，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如今当我们在敬拜当中，我们聚在面寻求你面的时候，你就乐意向我们显现，好叫我们在这个短暂人生，哦，能够尝尝什么叫做天恩的滋味，哦，就是你的同在，就是你保守供应，就是你的引领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不仅是喜爱这样的同在，我们珍惜珍贵这样的同在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跟你说，主啊，让我们天天每个时刻都活在这样的你的同在的里面。哦，引领我们。哦，在你的同在当中，你就不断的更多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。哦，把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，我们这个人不仅能够更多的认识你、明白你，我们更这个人更多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你。哦，带领我们，引领我们向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,
Amen, 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OK,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2章。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，讲到所罗门的生。啊，其实这段经文，因为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啊，又看到这个大卫的征战，而且大卫征战是一个得胜的征战，从这个第26节到一直到第12章的末了。但是中间很有意思，差了两节的经文，就安排了这两，就是这个所罗门王的生。那所以呢，这段经文要跟前面那段经文来看。前面经文一直从11章、12章啊那边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大卫的失败、大卫的软弱，当然也带出来了这个神的审判、神的不喜悦，当然最后带出大卫的这个悔改。一定要问的，那悔改前面所记载到的悔改的当中，神好像这样的说，不是好像，神这样的说，就是大卫你不会死，不过你要付这个罪的代价，而且在后面的年间呢，你的国是不稳定，你的国是不是不稳定，你的国是不平安的，可以这样的说，因为刀剑，这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所以大卫不能够建殿。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，英勇的战士，所以他很多征战，流很多人的血。因为在这个征战当中，有一种的征战，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。这个的征战不是神所喜悦，这个征战不是为神的名来征战，所以在后面有很多的刀剑不离开他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，神不允许大卫所谓的为他来建殿，要交给所罗门王。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等一下我们再看看什么。其实神兴起大卫，我们不说预表主耶稣基督吗？预表整个神的国，这基督的国要来到吗？所以呢，继续这个的王朝是应该继续下去。所以，但是大卫的本身啊，这是我们所讨论。那底下就问，那神怎么带领这个？神在后面，在大卫以后要怎么做？所以呢，兴起啊，这边就是虽然这是没有很多的解释啊，讲到所罗门王，不过这时候。作者给我们一个交代，神的工作不是因为大卫就停止，甚至用这句话叫失败。那这个是一个神学的字啊，你可以想看，神创造亚当，没人告诉我说，常有人问我说，牧师为什么创造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夏娃让他创造一个人，就让他不要犯罪，就这么多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犯罪，今天我们就天下太平了，哪有这么多麻烦？神不能够创造一个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，那这个，所以由神不能够创造一个的被造，特别是人，他是没有可以选择的，就这个人呢没有选择，我只有一辈子，这个跟机器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他一定给一个人叫做有这个。昨天我提到这个，他是按照神的形象，按照神的样式，神 有他的自由意志，神做很多的决定，不仅他自己做天下的决定、宇宙的决定，他也做我们每个人的决定。他是神，所以他做的决定，每个决定都是对的，都是好。所以呢，不是神不能够决定一些所谓不适合的事情，但是神永远他的决定都是好的。相对的，人可以做决定，人绝对可以做决定，亚当夏娃可以绝对可以做决定，不犯罪，因为他活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活在神的保守里面，他愿意依靠神的话。但是除了他听神的声音以外，他另外一个听了撒旦的声音，所以这时候他里面有个征战，然后这时候不是一下就跌倒了，然后在整个的当中思想揣摩揣摩，然后加上肉体那个情欲，一个就我讲了一个多礼拜讲什么叫 desire。 神给我们这个是绝对对的，但是你的这个欲望是怎么做一个控制，做一个怎么的选择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的一个叫 desire， 那个特别是你的 emotion 还在里面没有消失，因为那个神，但神创造给你一个感情的时候叫做 emotion 的时候，不是用来放纵，成为放纵肉体的一个力量，一个动机，乃是让你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原来你的情绪最好的发泄是什么？就敬拜神，因为神创造你。你可以用的情绪，我可以用来批评论断，用来生气，用来跟人家对上，但绝对你可以用那个情绪用来敬拜神。所以这是有这个选择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给大卫有个选择。那大卫第二，其实神也所这个扫罗也选择啊。当人选择了错的时候，神记这个错误，人自己要担当这个罪的结果，人要担当。但是有一样事情，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不会消失，因为他定义要拣选你，但如果你继续愿意走在他旨意里面。所以昨天我也提到这个，我希望昨天我不知道讲的是不是稍微复杂一点，还是这是我心中，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神一定保守你，在创造的时候就保守你，当你被造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你每天生活神照样要保守你。纵然他不是希望我们软弱跌倒，但是从一个角神更大的一个所谓在上的心意，因为他在上有个计划，他就需要你，可能在两百万前他已经有这个新创造你，只是两百万年以后你才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两百万年以后的今天，这是神计划要实现的时候。所以这几个字要凑在一起，神的计划在我们上有，所以可能我们这群人都在神，不要讲这么两百万年，你们大概听了以后，这个的 ，OK， 一万年以前，神就想到我们这群人在这个时候要来到这个地上，所以在神每个人都有碰到不同创造计划，这个叫做神在每个人的身上的创造的计划，神有计划。等到了这个时候，神就来到我们的当中，然后跟你说，弟兄啊，你要出来做什么？否则过去你还没有来到地上，而且你过去也不太清楚。不过这时候曾做一件事情，在你的人生30岁的时候、60岁的时候，不管几岁，或者他就来到你面前，弟兄啊，你要出来做这个事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拣选。有没有听过圣经讲这个字叫 election？ 千万不要说不公平。为什么神拣选他做总统？因为在10000年前，神就定义塑造他成为将来要成为一个总统，做他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。因为在10000年前，神已经，所以神不是出来说：“哎，看看你比较漂亮，来来来，你做这个，你比较有本领，来来，你做的。”No， 神在10000年前就已经决定了，所以只是一起在这个时候，也同时发生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不要认为神的拣选不公平。很多时候说为什么神拣选他，给他从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环境里面、家庭里面出来，为什么神拣选从这么一个坎坷的这个家庭里面出来？那好，这跟神永恒的计划有关。当我讲到永恒的时候，不是讲将来的永恒而已，乃是讲到过去的永恒。过去的永恒是干什么？神过去的永恒是 设计，是塑造，是建造。就像昨天大卫所说的，他神在那边说针织那个针啊，叫复辟你，叫做织啊，叫织你。这个针织织毛线衣那个织啊，叫 knit。然后神还干什么？神还在整个计划当中不断的叫做 weave， 这个叫平织。我是学纺织的，这个叫平织。神在那时候也来织你。原来在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神在上有个很重要，叫做神的旨意。OK， 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发现有人做老师的，有人做企业的，有人做医疗的，有人做这个政治的，有人做军事的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个？读到福音书的时候，当两个门徒在打鱼的时候，耶稣就跑去跟他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你觉得耶稣没事做，或是耶稣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干什么？没有，耶稣当遇到这兄弟的时候，他讲得很清楚，来跟从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拣选。虽然他们两个是打鱼，不过在一万年前、一百万年前，神已经预备了这个兄弟，这对兄弟是成为他的门徒，是成为他的使徒。所以当这些使徒、这些门徒被一呼召的时候，我相信主耶稣还对他说一些话：你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。神怎么就好像昨天我借着大卫跟他讲一样，可能讲完这些，最后耶稣就跟这兄弟说，或跟哪一个门徒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这个叫拣选的，可以听得懂吗？神不是没事做，然后看着你还不错，长得蛮好看的，或看着蛮有才干的，看是一个财主，哎，来跟从我。那个财主来找他说，那还跟不上耶稣呢。那个叫年轻的财主，这叫 election。当神这个时候在你一生，这可能你30岁、60岁来到你面前，跟你说，神在你的身上的整个的创造计划是要怎么样的时候，这叫 election。你有没有接受神的这个的拣选？这个叫呼召，这叫呼召。神呼召你，你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？有没有应回神的呼召？当你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，从某个角度，你开始这个时候具体的走在神的这个所谓的计划的里面、旨意的里面。你就发现这一生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调整，甚至所谓的更加成熟，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在后面，你就看到神有带领。你越顺服，你就发现神他为什么把他带到非洲，但是你的生命，你知道不是你在决定要不要去非洲，不要说做宣教士，你的公司把你调到非洲，你喜欢吗？有人说以前真有位姊妹找过，就我去带外面的聚会，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说什么问题？他说牧师，我感觉到神子要呼召我做一个宣教士。我说很好啊，感谢主啊，但是到现在好像神都没有再带领我走宣教，但是我一直感觉到。那我就问他，你怎么知道神没有带领你？没有宣教士来过你的教会分享讲道吗？那没有他有一些的建议，或是有一些的机会跟你说，哎，我们在那边啊需要有宣教士啊，那你没有感动吗？或许你常参加一些这个什么世界的宣教大会，你没有参加过好多不同的讲员。他是啊，我也参加很多聚会，很多人，但是我觉得神没有呼召我，这个我就听不太懂。你说神呼召我做宣教士，神已经把整个的宣教这个工作世界各地给，最后问他。他说为什么你难道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一个可以试看选？他就蹦一句话，他跟我说，我感觉到神是让我做宣教，是把我带到美国的，不是带到非洲的。如果你是一个走在神旨意，你知道神要你做宣教士，或是神要你在职场，是你选择去哪个地方吗？是你选择做什么事情吗？如果我真认为没有英国这位戴德森来到我们的中国，可能我们中国今天整个福音还是一个，可能还在一个非常起初的、非常原始的里面。不是有这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，他们不要忘记，他们来中国的时候，中国怎么样他们搞不清楚，中国再来还不清楚的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人这样的说了，主耶稣是第一位宣教士， 从 天上这个国来到世界国。从人的角度，第一个宣教士应该是亚伯拉罕。我要说是什么，当一个的人进到他的呼召，你就发现神会为他开门，神会为他开路，不是为他的想要得的东西得着，乃是神可以用他成为一个可以有影响力的人，成为一个为主摆上，以至于好多人能够蒙福人。这个人的摆上甚至到的程度，不见得他得着他本来想要的，他不见得得着，不过他得到许多人所需要的，甚至他摆上的程度，甚至把性命都摆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在神的创造里面，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。当然我们生出来的时候三岁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干什么？所以随着时间的过来，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改变，你稍微留意特别一件事情，神一定会用我。所以中国人家讲一句话讲得很好啊，天生我才必有所用。但是很多时候必有所用是我要干什么，我的如果是必有所用，是否应该做皇帝，是否应该做宰相，我们很少去问啊。如果是必有所用的话，到底是神要我怎么用。祷告我们说 OK， 如果必有所用，我们还是找一位神来让我做大官，让我能够发财。我们说有目标有理想，甚至说有个梦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太多人跟我说，牧师这是神旨意，你真知道这是神旨意吗？是在你的思想的后面有个动机，你要得到的是你要得到的东西，还是你根本没有这个你要得什么，只说神啊你得着就可以。那我这叫破碎，不是我生出来就会这样，不是我做基督徒以后就会这样，不是我在教会一段的时间做执事就会这样，甚至我做传道人，我还是没有想到我要做接灵粮堂，我还是想到我应该65岁以后我该什么，我还是有我的想法。所以每个阶段只有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就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吗？你要破碎。什么叫破碎？你没有你的想法，神把你带到来就带到来，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很感谢主啊，我真觉得真的借主任牧师有，我发现我这个人很大感，我感这叫我的身体的改变，一些过去的毛病现在都不见了，但是过去没有的毛病现在很多发生了，所以不要阿门这么快。过去很多毛病真的都没有了，但是过去没有的毛病现在一大堆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，过去的毛病是让我这么多困难怎么可以做传道人。所以神说 OK， 你怕我就把这个毛病都拿走。那现在跑了这么多毛病干什么？神说你继续要谦卑，就是让你知道没有我你过不来的，不要以为问题都解，一祷告事情就按手，就自己给自己按手，现在来一大堆毛病我按手也没有好。神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后面你要谦卑，过去你怎么破碎，后面你还是需要继续的谦卑，坦白说还是继续要破碎，一生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现在很喜欢说，所以哪个地方哎，祷告还是那个老样子，我神啊坦白说这个机器用这么久有点毛病是应该的，所以我也没埋怨啊，我也没那个担心害怕挂虑，只是跟神说有一天啊真的我就做完了，让我走的时候不要太麻烦，你就把我提上去就好，因为我的神真是非常。所以你看到当你整个人生观人改变的时候，你越来越觉得世界上的事情有也可以没有可以，别人看我怎么样好也可以啊，不太满意也可以，反正就这个样子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学习走在神迹。 OK， 我们读一下这两个经文，然后很快的每两个 point， 第24节跟24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，
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一个名字叫耶比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
OK， 就这两节经文，我只是很简单没两个 point。 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卫这时候做一件事情，他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。这个字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字， 一个能够安慰别人的人，是因为他先被安慰。今天你有效的可以安慰别人，因为你已经被神安慰。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刚刚这段经文，你被神安慰，安慰些什么东西？是因为你的罪被赦免，哀痛的有福了，神会安慰他，他们得到安慰。哀痛那节的经文是翻译成哀痛，为你的罪来哀痛，不是说碰了一些困难事情，为呢，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大的哀痛就是罪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而且这个罪离不开我们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哀痛。一说一个人犯罪，不是不知道罪，但是还会犯罪，就是犯罪以后，哎呀，有很大的懊悔，不过后面还是继续的不断的犯罪，不论是软弱了，不论是，所以一个人最大的哀痛不是你失去些什么，当然那是很哀痛的事情，失去你的亲人啊，失去你宝贵的东西啊，失去你的机会，都是很多哀痛。但是有样哀痛是最大的，就是你的罪，我的罪，这是我们一生，就是我们背在我们的身上甩不掉的一些失去的哀痛。世界上哀，过一阵子时间可以弥补，时间可以让我们觉得就平淡下去。罪是永远，别人犯的罪在我们里面产生恨，那个更加的那个罪走不开的，那个恨走不开的，除非你知道饶恕，除非你知道饶恕那个人前，除非你知道神饶恕你。在这时候一个悲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谁来安慰？当然是神来安慰，但安慰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先要悔改。所以大卫的悔改带出了他被安慰以后，他开始有能力安慰其他人。当然拔示巴也在罪中，不要只是说只是大卫犯罪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也提了一下，他也在罪中。这时候他知道失去他的孩子，从一个妈妈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痛。当然回到最后一个根本，他失去孩子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犯罪，谁能够安慰他？所以圣经说你要饶恕别人，天父饶恕你，或是祷你称这个安慰别人，因为天父安慰了你。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两面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本领，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，真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所谓的你被欺负了然后你说没事没事，心中是过不去。如果礼拜六你看看啊，这个党在这个大会的时候，你还是看到蛮多事情，大家说和好和好，但是心中还是疙瘩疙瘩。人可以做很多的动作，甚至用方法来所谓制造和好，但是只有神才能够带着真正的和好，因为只有神可以带出赦罪，因为神可以带出安慰，因为神带出饶恕，我们才被饶恕，才得安慰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饶恕跟我们一起犯罪的，从这个大卫跟拔示巴，或是跟那些犯罪伤害了我们的，或是我们犯罪得罪了别人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成为别人的安慰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在这个安慰的当中就带出一个结果，叫做平安，叫做平安。这跟他们给所罗门王取这个名字是很有关系的。所罗门王这个名字的意思基本上是 The peace of God， 从神来的平安。所罗门王这个的名字叫做从神来平安。如果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查查所罗门这个字的字根跟耶路撒冷是相同的，字根啊，不是两个字相同，是两个字的字根相同。耶路撒冷的字根字谜是就平安的意思，犯罪悔改，神的饶恕带来平安，以至于在心中从一个角度被神安慰了，从某角度你可以安慰别人，这跟着来。所以这节的经文跟前面的十一十二章是连在一起。大卫的罪有没有真正赦免？他读到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悔改。那悔改又怎么样呢？看到还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罪的后果还发生在身上。不过大卫跟拔示巴都说， 神在给他们有机会生孩子的时候，他要给这孩子叫做平安，因为他们经历过一个最大的平安，人类所受的平安，最大平安是什么？罪得赦免，能够与神和好，能够彼此和好。如果没有得赦免，我相信一辈子大卫还是跟别十八两个碰到面，一定彼此对骂，都是你害我的，是你引诱我犯罪。大卫是说，是你引我犯罪，八十八是你强迫我犯罪。今天如果人不饶恕人，碰到两个虽然表面说和好，最后还是说不是我的错，是你的错，因为都没有饶恕啊，里面那个疙瘩还在里面呢。你看到尤哥，他虽然是退下来的，不过心中还是很愤愤不平。从某角度我也蛮同情的，因为真的不要说他已经很有度量了。我想特别有从一个女的来讲已经很有度量，我想很多男的都受不了这种事情了。不过我要说在这里，今天基督徒你从这个角度，我不是在那边分辨谁最好谁最不好，我只是说那我呢，我是神的儿女呢，我生命是被改变的，我能够遇到一个这么的欺负我的人或者一个环境，我还能够撑得下去吗？我还能够走得开吗？我还能够潇洒的说我就挥挥袖子就走开吗？可能挥挥袖子走开是一件事情，这很好看，不过里面的那个疙瘩还是拉不走的，可能就跟了一辈子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会犯罪，都有软弱，你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出真正的饶恕，真正的安慰，最后的结果有真正的平安，然后你带出 OK 完了以后呢，他就神耶和华啊也很喜爱他所罗门，但是呢很有意思，他就借这个先知拿单呢给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什么呢？叫做耶底迪亚，耶底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所以耶底迪亚这个字的意思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耶和华爱他，就是后面一句话说耶和华，所以这个的名字耶底迪亚就是耶和华爱他，他是耶和华所爱的，这句话这样的翻得更加清楚一点，就这个是 The beloved of God， 他是耶和华所爱的。那为什么大卫跟他的妻子拔示巴给他取名叫所罗门王，这是很多解经在讨论，他需要两个名字嘛？后面那个名字叫做刚刚说耶底迪亚，意思是说他是神所爱的。 Why？ 这是跟神在这个所罗门王身上的计划是分不开的，因为神用这句话是说所罗门王是要我所爱的，是因为他要走在我的计划里面。最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建殿了，就建殿了。只要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也要听我这样说，什么叫做神所爱？就你走在神旨意里面，不是你做别的事情。所以我常跟弟兄姊妹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益处哦，只对一种人有益处哦，那个叫做爱他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要问的什么叫爱他？因为你奉献很多，你跑医院跑监狱很多，你做这很多好事。 No No No， 后面就该解释前面叫爱他的遗嘱，那个什么叫爱他人？就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你在做更多的所谓好事，如果你不走在神的旨意，我不走在神旨意，在神的眼中我不是爱他的，只是做一个好，这个对的人做一些对的事，不代表是 beloved of God，不是爱他的。爱他只有一件事情，一直寻求神的旨意，而且定义努力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就产生一个结果，万事都会互相效力，好的事不顺的事都会效力。所以那句话，当你用这句话讲给自己听，讲给别人听的，一定要把整句话放在起来，不然的话你抓这句话，万事哎呀，看到一个犯罪人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那绝对你用那经文那句话是对的，但是整个经文那个的 background， 那个背景，那个 context 是完全错的。神从来没有说对每个人都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对那些爱他的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个人的奉献啊，这个在做什么？哦，他很爱主。No No No， 神也不看这个， 我听了以后，我就真的对我很感到提醒。不是我跑出来做传道，表明我花时间在他身上，全身上就表明爱他。我还要问呢，在这种的环境当中，有几样事情我所做的是神告诉我要做的，神告诉我有没有去做？或许我只是喜欢做我觉得好的事情，从来不去问神。这几十年我的操练就这个。所以你回到这个经文来，什么叫做 beloved of God， 神所喜爱的。因为所罗门王是神定义呼召他出来，拣选他出来，就像大卫是神拣选要来做王，不是扫罗。今天也是这样，神要拣选所罗门王建殿，不是大卫。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神的旨意，在座的每一位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神说你走过人生已经35年了，我是35岁出来做传道，当我有感动的时候是30岁的时候，或者31岁的时候，等到后来比较更来越明显，后来33岁我就说要出来，真正出来是35岁。但不管这样，前面的30岁以前神都在预备啊，都在这样的所谓，我就问神怎么用。那时候我也是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就说我要干什么。当时我认为我应该赚很多钱，我应该在这个我的那个职场里面应该很有名声，这样我就问你说站起来啊，然后就说今天我事业这么发达，赚这么多钱，然后我的底下的员工的话都是神的恩典，这样见证好不好？这是我的想法，我觉得你们会同意说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的见证不错吧。神说我不要你做这样的见证，我不要你成为一个你的那个行业里面最出色的，我要出来你出来从另外一个行业来，或者另外一个这个角色来做见证。我说神你要我干什么？以为神家要我叫做要我做总统。神说没有，你就做传道人。神啊，你没有搞错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做传道人。所以你要回答都会讲，不是你想，而是神要，所以神拣选了你，预备这么多，就是为你有一天拣选了所罗门王，还只是生出来而已啊，要给他取个名字，叫做这是神所爱。当主耶稣过了30年，然后他出来做传道人，到了应该讲说29、30岁、31岁的时候，他就来受洗。所以呢，他就进到约旦河。施洗约翰一看见说，不是我给你受洗，因为你是神差来的那位。耶稣说，不，你当尽诸般的义，所以你的悔改的洗是必须的，所以是一个很好见证，不要废掉。但是我后面用火跟圣灵的洗，那是进另外一个阶段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就为他施洗，施洗完以后他从这个水面出来，天就开了，两个事情，圣灵仿佛隔着落在他身上，然后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这是我的爱子，出于诗篇第2章第7节。这是我所写的，是出于诗篇，应该是42章吧，第1节。那个叫做受苦的仆人，那张整张整个诗篇42篇，叫受苦的仆人。换句话说，讲到主耶稣基督，神在天上这样的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。诗篇20篇第2篇第1节讲到爱子，是讲到君王，他不是随便一个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意思说是从这个 family 出来的，不是从一般人出来，是神这个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。这是我的爱子，跟不是别人，好像一个君王，这个儿子他的爸爸是王帝，这是我的爱子。这个爱子做什么？ This is my beloved son。 那做什么？是我所喜悦，因为他做的事情是要完成我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叫耶稣干什么？就上十字架，成为人类的救赎。这两节经文今天如果有机会多思想，一个是赦罪，一个是神怎么用你。神用你到最后，你所做的在服事当中能够讨神喜悦，不是你的热心，不是你的忠心，不是你的努力而已。更要紧的，你要做神在1万年前100万年就设计为你预备 你所做。神等了这几百万年，其实应该不这样说，对他讲没有时间管，是到了200万年以后的今天才蹦出来一个人叫做欧永亮。欧永亮是没有说一生出来成就所谓的怎么用，原来在整个计划的当他创造我的时候是还没有生出来，当创造我以后，等我来到这个地上，前面那段时间就一定照他计划来塑造我，前面的叫 knit， 后面叫 weave， 瓶子让我能够进到他的整个旨意里面。从我读书，从我的家庭的状况，从我读书选的科系，一直到今天，都在他每一个的安排的里面。我唯一学的就是学更多的寻求他的带领。以前我就自己高兴做怎么着，发现不是这样，我就过寻求。后来发现呢，寻求好像不太清楚。我发现我里面有个最大的困难，困难是什么？不是神不向我显现，是我里面有一个叫老我。所以我发现原来需要破碎，破碎，破碎，破碎，我就发现寻求，寻求就越清楚，越容易。那等到一个程度是什么？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，突然你就发现神觉得我已经预备好，就开门看，神就叫我出来。直到今天，所以所罗门王也叫做神所喜爱的。总要说神所喜悦，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将圣献当的活祭神所喜悦。当保罗讲到神所喜悦的时候，在整本圣经特别从保罗观点来讲，都跟一件事有关，就是这个人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以至于成为神所喜悦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恩待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整个的服事当中，不仅忠心热心的热情的服事主，这很重要，绝对不是错，绝对是对。不，我要希望你的服事，我的服事，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事，是一个被神喜欢的服事，叫做他所喜悦的服事。那个服事是什么？就像主耶稣说：“我在地上所做，都天父告诉我。”当你做天父告诉你所做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“神的灵就浇灌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了我。”你就发现，不是你的本领，不是你的才干。是神的灵成为你的力量，做成要做事情，为这单单这两节经文呢，我觉得非常宝贵。赦免是你我必须要经历，赦免完了以后，我们这个人的服事也是必须要经历。就像一个人有病，他需要被医治，那病好又干什么？他就坐在那边发呆？没有，他起来就做他该做的事情。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再次感谢主，到今天不仅在他的救赎的里面，这到今天神把我的人生的背景走了这么几十年，他一步步这样带领我到今天，有高有低，有顺有逆，都看到神不仅是所谓的创造了我，神也在整个环境当中也一步的带领了我。我们为这个现场感谢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更多的寻求神的话，寻求神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祂名。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在线上，我们的感谢，在神所成就，愿神你亲自带领，带领我们的弟兄，带领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能够真正走在活在信的当中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得喜悦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，你来带领我们。再次把自己恭敬交手中，再次把弟兄姊妹交在了，哦，主要再把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里，哦，主要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，不仅是热心的、忠心的，不是殷勤的，哦，是愿意摆上的，更要主主啊，当我们这样的顺服的时候，主你就求给更多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，不仅对我，就是对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也是对整个的教会，哦，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整个的教会，不论在教会服事，在职场的见证，哦。在家中在社区都能够为你带出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我们向前啊！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在这边短短的带我们来做结束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要感谢你。